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前总统克林顿民主党大会第二天将率先发表演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丈夫比尔·克林顿本人有过担任总统的特殊经历。星期二在宾州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将是支持希拉里竞选的演讲者当中第一位发言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临时主席唐纳·布拉泽尔以及死于枪支暴力或者在警察冲突中丧生的孩子们的母亲，按计划也将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在星期一的大会开幕式上，该党一些头面人物强烈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希拉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谈到白宫在为美国儿童树立榜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说，我们的言行非常重要，希拉里是唯一有资格成为下届总统的人。在民主党竞选中位居第二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把希拉里和他的政策说成是11月大选中更好的选择时，不断提到川普的名字。桑德斯提到，他的竞选成功的促使了他的民主党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包括改革华尔街和竞选筹款，以及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之类的贸易协议等等。桑德斯对提名程序结果表示失望，但是他说希拉里必须成为美国下届总统。川普在推特上批评桑德斯说，他完全把自己出卖给希拉里，并称他的竞选是浪费时间。据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所属的通讯社宣称，一名在德国安斯巴赫市引爆炸弹的27岁的叙利亚移民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战士，此人在爆炸中身亡，至少有15人受伤。该通讯社报道，一名内部消息人士说，他实施这一行动是为了回应把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国家作为袭击目标的呼吁。巴伐利亚州高层安全官员海尔曼星期一对记者说，袭击者在其手机中录制了一段视频，宣誓效忠于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海尔曼还说，在此人的家中还发现了汽油以及化学品等制造炸弹的材料。德国内政部长已经下令加强交通枢纽等处的安全。德国官员称，袭击者曾经两度试图自杀，并接受过精神治疗。星期一，土耳其在继续对涉嫌与一名流亡的穆斯林教士有牵连的人员进行镇压期间，矛头指向了记者、学者和航空人员。土耳其称此人操纵了针对安卡拉政府的未遂军事政变。土耳其当局对42名记者颁发了逮捕令，拘押了31名学者，解雇了土耳其航空公司211名员工。土耳其还拘禁了3名逃亡后被抓捕的士兵，他们涉嫌参与了对爱琴海度假胜地马尔里斯一家旅店的袭击。7月15日政变发生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那里度假。东盟与美国的外长举行会议，双方都强调坚持海牙仲裁庭对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纠纷裁决和国际法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我们为东盟伙伴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你们仗义直言，维护我们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保护所有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的国际体系。克里和东盟国家的外长们还同意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限制朝鲜核项目与弹道导弹项目的2270号决议为非常重要。星期二，一名男子在东京郊外一个残疾人福利院持刀行凶，导致至少19人丧生，成为二战后日本最严重的大规模杀人事件。东京以西大约50公里处的香磨原市的当局说，26岁的这名男子在拂晓时分闯入第一层楼的玻璃窗，开始持刀行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乐，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Happy New Year's, everybody!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买便宜货。
In states like Florida, you can find expensive properties going for a song.
看看公司怎么进行不信任提案。
This isn't a reality TV show. We can't just vote him out.
还要告诉你野蛮驾驶的危险性。
Tell me about it. Christmas and New Year is definitely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 But it's also a time that you have to be extremely careful while driving. All these New Year's parties lead to a lot of drunk drivers on the road.
True, true. 不过这会儿也有很多便宜货可以买呀。我最近就成天上网购物，都停不下来耶。
Why am I not surprised?
Ew.
Okay, kidding, kidding.Well, we'll talk about how to catch the flash sales later on in the show.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is spelled R-E-C-K-L-E-S-S, reckless. Driving, D-R-I-V-I-N-G, driving.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野蛮驾驶,危险驾驶。
Reckless driving is a leading cause of accidents on the highways of the United States.
危险驾驶是美国高速公路事故的主要原因。
Reckless driving carries heavy penalties upon conviction.
一旦定罪,危险驾驶者会受到重罚。
Ryan Crocker, the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Afghanistan, pleaded guilty to a reduced charge of reckless driving.
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克罗科尔承认危险驾驶，接受了轻度指控。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So, Mike,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back home. Judging from your love handles and double chin, I'm guessing that you must have had a good time.
Hey,
开玩笑，开玩笑。
Okay, yeah, Christmas at home was really nice.I had tons of homemade cookies and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fter Christmas. There were a lot of great sales. I got a bunch of video games for a song.
For a song?
Uh-huh.
You're not saying you actually sang in the store, right? Oh, those poor people.
Of course not.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一直想买一幅油画挂在客厅的墙上，可是这儿卖的画都特别贵。星期天我开车路过一个小区，几家人正在一起卖旧货，我一眼就看中了一幅特别好看的油画。卖主让我开价，我说$50，本来以为根本没戏，谁知道他一口答应了。在英语里我们可以说
For a song. Song is spelled S-O-N-G. For a song.
大家知道 song 是歌曲的意思。For a song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买了便宜货。我最近才花了$50就买了一幅很好的油画。Doug 一定会说
You picked it up for a song.
没错，眼下美国的房屋市场特别不景气，不过这对于买方来说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e recent downturn in the U.S. housing market represents good news for buyers. In states like Florida, you can find expensive properties going for a song, but you had better take advantage before prices start going up.
这个记者说美国房屋市场最近不景气，这对买房子的人来说却是个好消息。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州，本来很贵的房子现在很便宜就能买下来，但是你最好抓住时机，不要等房价再涨上去。
目前的房屋市场虽然对买方十分有利，可是却要让急着卖房子的人吐血了。为了能让房子尽快脱手，他们不得不一再降价，还要答应买方不少额外的要求。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recent downturn in the U.S. housing market represents good news for buyers. In states like Florida, you can find expensive properties going for a song. But you had better take advantage before prices start going up.
买了房子还不够，还得买家具。我上个月到朋友 Jenny 家里去，她让我猜客房里那套家具多少钱，我怎么也猜不到。原来是她的邻居正好要搬家，便宜处理给她的。
She got them for a song.
刚才我们谈到，美国现在的房屋市场是买方市场，对卖方不利。但是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买卖双方似乎对成交的生意都很满意。让我们听听看。
My cousin is thrilled. He just accepted a marketing job overseas. Since he won't be needing his sports car, he's willing to let me have it for a song. I'll be paying so little for it, in fact, it's almost like he's giving it away.
我的表哥刚刚接受了一份新的工作，要到国外去做市场营销，他高兴极了。但是他这一走，跑车就没用了，所以想要卖给我。他开的价格简直就等于白送，算是让我捡了个便宜。
我们家附近每个周末都有跳蚤市场古董拍卖，或是二手货的出售。只要有时间 ，I can find lots of good stuff for a song.新年的时候，我痛下决心要开始锻炼身体，结果正赶上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大减价。I got a treadmill for a song. 我买了一台特别便宜的跑步机。不过，有时候买便宜货也要小心。我的一个朋友最近买了一台价格特别便宜的 HD DVD 高清晰度 DVD 播放器。
She got it for a song.
对了，可是HD DVD 这种格式已经过时了，再便宜的机器今后恐怕也派不上用场了。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cousin is thrilled. He just accepted a marketing job overseas. Since he won't be needing his sports car, he's willing to let me have it for a song. I'll be paying so little for it, in fact,It's almost like he's giving it away.
For a song,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6世纪晚期。For a song 是指给街头艺人的便士，也就是几个小钱的意思。便宜货一般很少有人拒绝，但毕竟不如免费来得好。我们的美国习惯用语节目不仅能教给大家习惯用语的使用，还会告诉大家他们的历史渊源。听众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按时坐到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Now with all the after New Year sales, a lot of things are being sold for a song.
Yep. Now is the best time to shop since a lot of stores are getting rid of all the extra stock they have left over from the holidays. It's perfect timing for you. You can get a lot of gifts for your family back in China for great prices.
Yep. But I always have this lingering feeling that I might accidentally forget to get a gift for somebody.
我可怕少给谁买了什么。
Well, I mean, you also need to think about those people who work with you every day and provide you with great ideas. Like, oh, I don't know, someone who's currently sitting next to you.
Uh-huh, dream on friend. 我刚才提到了个词 lingering.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Learn a Word， 学学这个词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ngering。Lingering is spelled L-I-N-G-E-R-I-N-G, Lingering.
Lingering, 形容词，持久的，挥之不去的。
Despite what he said, I still have a lingering doubt about his real intentions.
尽管他说的好听，可我还是对他的真实目的持怀疑态度。飓风桑迪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然而
The lingering damage from the storm is still weighing on the U.S. economy.
风暴造成的破坏依然给美国经济带来持续的压力。
Former U.S.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was hospitalized last week for treatment of a lingering cough.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因为咳嗽迟迟不好，上星期住院接受治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ngering, lingering, lingering.
Speaking of lingering, even after Christmas, I still have this lingering desire for sweets.
Well, didn't you just finish being on a diet? Be careful, Mike. If you keep eating cookies and cakes like this, you will have to rebuild your body from the ground up.
I know, I know. I guess in America, January is the hardest month to deal with. You come back from the holiday vacation, and it's freezing outside. All I want to do is eat and sleep.
I thought that's your all-time hobby.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刚才提到了 from the ground up. 再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刚刚打电话约堂兄 Jimmy 周末来吃饭。我伯父以前是开干洗店的，Jimmy 从小就在店里帮忙，什么都干。后来伯父退休了，就把店交给了他。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一个美国习惯用语，叫
From the ground up. Ground is spelled G-R-O-U-N-D. From the ground up.
大家都知道 ground 就是地面的意思。 From the ground u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从头开始，或是全部的、彻底的。刚才说到我堂兄 Jimmy 从小就在干洗店里帮工，从头开始学会了这个行当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说
He learned it from the ground up.
在美国历史上，中西部地区的开拓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篇章。我们听听下面这段记载。
Back in the 1860s, the U.S. government offered land in the Midwest to anyone willing to settle there.Adventurous pioneers came pouring in and began to build communities from the ground up. Soon, towns and cities developed where none had existed.
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去中西部地区定居的人都可以得到土地。大批有冒险精神的开拓者因此蜂拥而至，他们从无到有，开始兴建社区，大小城镇拔地而起。
这些分得政府公有土地的定居移民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作 homesteaders。 对于这些人来说，那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如果你也生活在那个年代，你会像他们一样自愿去垦荒吗？现代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的艰苦。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ack in the 1860s, the U.S. government offered land in the Midwest to anyone willing to settle there. Adventurous pioneers came pouring in and began to build communities from the ground up. Soon, towns and cities developed where none had existed.
很多时候，一切从头开始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的一个朋友在中国学的是中文专业，她跟随丈夫来美国之后，不仅很快就学好了英语，而且还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拿到了一个电脑的硕士学位。她确实是
She learned it from the ground up.
实在令人敬佩。刚才我们讲到美国人是如何从无到有开发中西部地区的，在后来的人眼里，那可是历史上的壮举。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我们要看看什么事情能让一位公司主管感到如此的气馁。
I don't know what my assistant finds so difficult. All I asked her to do was make a few revisions to the employee handbook. It's not like she had to create the whole thing from the ground up.
我真不明白我的助手为什么会觉得我交给他的工作那么难。我只不过是让他对雇员手册进行一些修改，又不是要他从头写起。
我前两天跟一个当会计的朋友吃饭，他跟我抱怨说， 他们公司准备启用一套全新的财会作业程序。老板要求他必须在两天的时间内掌握新的票据系统。
She has to learn it from the ground up.
不过另一方面，我也经常会想，当个企业家一定特别棒，可以发明一件产品，然后开一家公司，把这件产品推向市场。事业成功的若干年后，回首往事，你会看到自己白手起家 ，from the ground up 创造的一切。好了，不做白日梦了，还是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吧。
I don't know what my assistant finds so difficult. All I asked her to do was make a few revisions to the employee handbook. It's not like she has to create the whole thing from the ground up.
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 ,from the ground up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盖房子打地基来的。对于那些刚刚开始收听美国习惯用语的听众，或者是那些英语初级水平的听众
，We are happy to help you from the ground up.
我和 Doug 都很愿意帮助您从头学起。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From the ground up, 从头开始，白手起家。现在很多留学生都回国创业。It must be so hard to start a company from the ground up.
That's for sure. Starting a company is just the first step. There's tons of things to deal with in running a company. I think having a solid management tea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f they are not good enough, they will pull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down.
In that case, you can always have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nd change the management.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公司董事会成员 David 和 Ken 就在讨论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董事会成员 David 找 Ken 谈话，显得很神秘。
Hey Ken, I need to talk to you.
Sure, what's up?
Can we step into the conference room?This is a more private conversation.
Sure.
Okay, I'm just going to lay it all out on the table. What do you think of Vincent's management style?
Well, Vincent has only been CEO for a couple of years, and, well,
I don't want to put you on the spot. Now, here's what I'm getting at. I don't think Vincent is the man for the job.
原来 David 找 Ken 谈话是因为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is not the man for the job.
不称职 ,David 说
I don't want to put you on the spot.
意思是我不是要故意为难你。To put someone on the spot. 意思是让某人回答很难回答的问题。David 在上面那段话里还说
I'm just going to lay it all out on the table.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To lay something out 是讲清楚。On the table.意思是放在桌面上讨论。Ken 问 David 为什么觉得 Vincent 不称职。
Really? And what led you to this conclusion?
As I see it, he lacks the proper vision. His style is more about survival, and he's not taking the company anywhere. He's treading water instead of swimming.
Well, I confess I've had my doubts about his abilities before.It seems he mainly got the job because of his famous aunt pulled some strings.
David 觉得 Vincent 缺乏远见
lacks the proper vision.
只能维持现状，不能推动发展，就好像是在水里。
He's treading water instead of swimming.
光是原地踩水，不会向前游。Ken 说 ，Vincent 担任 CEO 靠的是自己姑姑的关系。
His aunt pulled some strings.
To pull some strings.意思是动用关系。David 继续说
I've been with this firm for 26 years, and I'd hate to see it go down the drain due to poor leadership skills.
Me too, but what can we do? This isn't a reality TV show. We can't just vote him out.
Yes and no. We can't ask for a show of hands on who thinks he should be fired, but we can introduce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t the next board meeting.
Interesting idea. You might be onto something.
David 说自己在公司已经26年了，不想看着公司。
To go down the drain.
就这么垮掉。To go down the drain 是失败、白费的意思。David 觉得虽然这不是电视真人秀
Reality TV show
不能让大家表决把 Vincent 赶下台
A show of hands
是举手表决的意思但是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提出一份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不信任提案
Well, in your mind, what kind of person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Well, they need to be certain and decisiveAnd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inspire and motivate people. Overall, they need to be a coach.
Why do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me?
Right. Well, David and Ken are still talking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is thorny situation. Let's continue.
礼节美语
公司董事 David 和 Ken 谈话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不称职 David 说
One of Vincent's biggest problems is his tendency to micromanage everything.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instead of leaving the day-to-day decisions to the guys who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at's true. He also seems rather uncertain and indecisive about many things.
Yeah, we need a leader who can inspire us. The CEO needs to be a coach, not a referee.You know,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I think one of the primary skills a leader needs is the ability to listen.
David 觉得 Vincent 最大的问题是喜欢
micromanage.
管得太细。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不论什么事情他都要插手。To stick one's nose into something, 意思是插手某事。Ken 也说 Vincent 在很多问题上优柔寡断。而且不会听取意见。David 还说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不是人人都能当领导的。To be cut ou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适合做某事。
Vincent is terrible at that. He frequently seems to completely misunderstand what we're trying to get across. Just between you and me, I've spoken to a few other board members, and they say if there is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they'll vote no.
But will Vincent be forced to resign if there is such a vote?
No, but it will do one of two things. One, it will serve as a wake-up call, and he might change his style. Or two, he might step down if he realizes he's lost the support of the board.
David 已经跟其他董事会成员打过招呼。他们都表示，如果有一份不信任案，他们一定会投不信任票。这样可能会有两种结果。
It will either serve as a wake-up call.
要么会给 Vincent 敲响警钟，让他自觉地改变管理风格；要么会让 Vincent 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董事会的支持，自觉下台。
Shouldn't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Yes, we should. I'll be writing him a private letter next week and expressing our thoughts on the matter.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would sign the letter as well.
Well...I guess that's the best way. We'll give him a chance to either improve or resign.
And if he rejects those options, we'll try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Okay, David. I'm on board. Let's give it a shot.
Ken 建议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设法避免让 Vincent 难堪。David 表示赞同，决定先给他写封私人信件，阐述他们的意见。希望 Ken 能在上面联署。Ken 承认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并说
I'm on board.
算我一个。
Let's give it a shot.
咱们试试看。
So, to give you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if you buy me 2 boxes of chocolate, I would consider withdrawing my vote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you.
You wouldn't know good leadership if it came up and bit you on it.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比尔·克林顿本人有过担任总统的特殊经历。星期二在宾州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将是支持希拉里竞选的演讲者当中的第一位发言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临时主席唐纳·布拉泽尔以及死于枪支暴力或者在与警察冲突中丧生的孩子们的母亲，按计划也将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在星期一的大会开幕式上，该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强烈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希拉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谈到了白宫在为美国儿童树立榜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说，我们的言行非常重要，希拉里是唯一有资格成为下届总统的人。在民主党竞选中位居第二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把希拉里和他的政策说成是11月大选中更好的选择时，不断提到川普的名字。桑德斯提到，他的竞选成功的促使民主党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包括改革华尔街和竞选筹款，以及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之类的贸易协议等。桑德斯对提名程序结果表示失望，但是他说希拉里必须成为美国下届总统。川普则在推特上批评桑德斯，说他完全把自己出卖给希拉里，并称他的竞选是浪费时间。据基建组织伊斯兰国所属的通讯社宣称，一名在德国安斯巴赫市引爆炸弹的27岁叙利亚移民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战士，此人在爆炸中身亡，至少有15人受伤。该通讯社报道，一名内部消息人士说，他实施这一行动是为了回应把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国家作为袭击目标的呼吁。巴伐利亚州高层官员海尔曼星期一对记者说，袭击者在其手机中录制了一段视频，宣誓效忠于伊斯兰国组织头目。海尔曼还说，在此人的家中还发现了汽油及化学品等制造炸弹的材料。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下令加强交通枢纽等处的安全。德国官员称，袭击者曾经两度试图自杀，并且接受过精神治疗。星期一，土耳其在继续对涉嫌与一名流亡的穆斯林教士有牵连的人员进行镇压。这段期间，矛头指向了记者、学者、航空人员。土耳其称此人操纵了针对安卡拉政府的未遂军事政变。土耳其当局对42名记者颁发了逮捕令，拘押了31名学者，解雇了土耳其航空公司211名员工。土耳其还拘禁了3名逃亡后被抓捕的士兵，他们涉嫌参与了对爱琴海度假胜地马尔马里斯一家旅店的袭击。7月15日政变发生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那里度假。东盟与美国的外长举行会议，双方都强调坚持海牙仲裁庭对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纠纷的裁决和国际法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我们为东盟伙伴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你们仗义直言，维护我们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保护所有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的国际体系。克里和东盟国家的外长们还同意完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限制朝鲜核项目与弹道导弹项目的2270号决议是非常重要的。克里和老挝外长沙龙塞指出，美国与老挝的关系在不断加强，包括双边在医疗、环境、能源、教育、贸易和投资等多方面的合作关系。星期二，一名男子在东京郊外一个残疾人福利院持刀行凶，导致至少19人丧生，成为二战后日本最严重的大规模杀人事件。东京以西大约50公里处的香磨原市的当局表示，26岁的植松胜在拂晓时分闯入第一层楼的玻璃窗，开始持刀行凶，之后他向警方自首，承认从事了这一袭击。在他车上发现了几把匕首，至少有一把还有血污。新闻报道说，他因为被该福利院解雇而感到愤怒。至少有20人在事件中受伤。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浙江台州基层公务员郭恩平因为在个人 QQ 空间发布博客文章批评杭州和浙江官方因承办金秋的 G20 峰会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被以造谣攻击为由行政拘留10天。还有报道说，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仍然余怒未消，批示对其做最严厉的处分，也就是开除公职并追究刑事责任。目前郭恩平已被转为刑事拘留。郭恩平在这篇题为《杭州为你羞耻》的博文中，批评地方当局为兴办国际会议好大喜功，破财扰民，改变正常的社会秩序。他所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作为一个基层公民，一个公民郭恩平到底还有没有言论自由？面对千夫之诺诺，中共还能容下一世之恶恶吗？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还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难道郭恩平先生所说的不是事实吗？每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包括什么 APEC 会议，或者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等等，中国当局难道不都是这样在做吗？
是，确实如此。就是我们现在看这类事情看得多了，就是我们从上，我记得我从像上小学开始我就有这样的记忆，就是凡是有这个有人来参观或者有外宾来参观，必定要这个发动大家什么打扫卫生，这是最起码的事情。就中国人历来就是讲究这种面子工程，但是现在这个中国有钱了，所以现在花的其实都是纳税人的钱来做这个政府的面子。那么这件事儿我觉得也不例外，就是也是这么一个思路。这个而且我们看以前我们评论过这个所谓互联网大会，也是这个在乌镇举行的那次也是如临大敌，然后这个动员了这个多少万的武警什么警察啊，大量的警力在那儿布局，然后街头这个全部都是这个你所看到的其实往往都是这个化了妆的这些个军警。那么这种情况我估计，因为现在毕竟 G20 还没有来，但是呢这个现在可能对 G20 的这种高调的这个装潢啊，现在已经做的是这个再三的在进行这样的这个工作。那么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表现出的是这个体制的不自信，因为不自信所以你才会在这个各国的来宾到来之前这样的来这个不惜工本、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的来装点门面，来给人家看所谓你认为最好的东西，这可能就是一种传统。我们记得这个2008年奥运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北京的话啊，这个所有这个面向场馆、奥运场馆，尤其是这个奥林匹克这个鸟巢的这一面的这些个房子、这些个建筑，它的住客、它的居民都得离开这个不能在那儿居住了，给你点钱打发你到别的地方去，所有的窗口都没有人，或者呢都被这个狙击手监视着， 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说啊，是反恐也好，是什么也好，但是呢，确实有一种就是装门面的一种点子。
是，
包括像奥运的时候唱个歌，小孩唱个歌，仅仅是因为这个小孩他的歌声好，但是他的牙齿不好，所以就换了另一个小女孩来这个做这种假唱。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体现的都是我们这个官场一贯的思路啊，就是要掩盖所有的瑕疵，然后给这个外来者看到最美好的画面啊。当然这个据说这个奥运当年也是由现任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来操办的，所以我想这个夏宝龙这么做他一点也不奇怪。这个浙江的头，他本来这个浙江就应该算是个龙兴之地吧，啊，这个《之江新语》也是在那儿写的，那么这个啊，《之江新军》也是在那儿这个形成的或者培育的，所以呢，现在这个领导，这个最高领导要回到浙江来开会，那么当地的这个所谓的父母官，他肯定要做足这方面的这个面子，这个做法其实也就是这个郭恩平这个文章里所讲的那几句话，就是说足够底气的人不必再听说客人要来之时惊慌，内心真诚的人不必在客人到来之前伪装，朋友相待的人不必先于客人赶走自己的家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再戴上涂脂抹粉的面具，这哪里是什么待客之道，这分明是如临大敌。说杭州，你为什么就不能以素颜，以平常心，坦坦荡荡地迎接世界？
嗯，
我觉得郭恩平这文章写得很好，而且很到位。谢谢。
好，刚才张立凡先生给大家念了一点点郭恩平的，在他的博文当中，他写的这个。我这里呢还准备了两段，也请我们导播给各位播放一下，因为我想在中国很多的民众没有机会读到郭恩平先生这个博文。他在博文《杭州为你羞耻》当中写道，听到的每个工程的花费金额都是天文数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动辄几千万几个亿。杭州有钱，中国真有钱，不禁要问这么多钱是否可以直接再造一个杭州。这位郭恩平先生呢还写道，如果一场大会的举办都要以扰民为代价，或者直接以国际会议的名义粗暴蛮横的扰民，完全打乱大家正常的生活，改变每天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大会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了。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那么关平先生他自己完全是发表他的个人的看法，利用他个人的 QQ 空间，当局现在对他进行了行政的这种处罚，而且据报道还提交给刑事处理，已经刑事拘留，那么已经停了他的公职，你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在粗暴的践踏中国的宪法，违背中国的所谓的法治的精神？
很难说，很难说。
嗯，
作为他个人来讲啊，他的疑难，我认为，可能比他讲的情况还要严重啊，所以他指出的问题，我们认为没什么稀奇的，对吧？所以这个是支持他的啊，甚至认为揭露出的问题要比这个严重很多很多，因为他并不掌握这个所谓的这个内情。第二个就是中国本来就没有宪法。中国本来什么时候保护过言论自由？所以抓捕一个公民发表自由的言论是中国的政治常态，它不是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处置他，我也不觉得极易奇怪，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言论自由，什么时候保护了这个公民的言论自由了？没有一个独立的媒体自由，那你不能说私底下讲讲话，或者是在私人的空间里面发一个话，那是叫言论自由，对吧？只有在有独立的媒体，才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中国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保护。这个作为个人来讲，我当然非常敬重这位这个勇敢的公务员，但是在政治能力来讲，把他开除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公务员嘛，就是一个士兵啊，就是应该毫无保留的执行这个行政的命令，毫无保留的 不能挑战这个行政的这个命令，除非在某一种特殊的这个情况之下，上司执行了一个或者是下达了一个完全违背人伦啊、违背法律和基本和人权精神的这么一个东西，否则的话，一般公务员遵守这个制度、遵守这个纪律是天底下民主社会也是这样的。那民主社会，你一个公务员，你会随便去挑战这个啊、政府的这个言论自由吗？所以这个里面是有几个不同层次的这个啊、讨论的东西。中国是一个州，什么东西都混搅在一起啊，比如说一个公务员。啊，他也像一个普通公民一样的，他肯定不是个普通公民嘛，不像一个自由作家那样也可以去讲话，那是不可以的啊。那一般来讲，公务员应该有公务员基本的守则，但是我讲的这些东西是啊，针对于一个啊成熟的、有法治国家的、有言论自由的啊独立的国家。哎，你中国是一个州啊，所以这位公务员他出来讲这个话，揭露这些问题，得到的是更多的是支持，得到的更多的是同情啊，谴责更多的是政府。因为你这个第一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其他媒体能够揭露啊政府存在的各种问题，所以每个人啊出来揭露，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大家都觉得他很有胆识，而且无足付出了代价，所以被这些人往往被视为英雄。但是这种行为如果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法治社会里面，一个成熟的自由媒体世界里面啊，行政人员是不能轻而易举挑战行政当局的。
好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念一下，也请我们导播显示一下中国知名法学家童之伟先生他的看法。童之伟先生写道：浙江台州干部郭恩平，网名瓶子，仅仅发表这样一篇理性批评浙江备办 G20 做法的文章就被刑拘和开除，实在太离谱。这不仅违宪违法，也抹黑杭州，抹黑浙江，抹黑中国，还会让其他19G，我想他指的是参加 G20 会的其他19个国家难堪，建议中央相关机构关注此案并公开及时纠正。本人40日前到杭州等地，所闻当地对备办 G20 做法的非议程度远甚郭文内容。我现在请张立凡先生就我刚才的提问，您认为中共或者说浙江的有关领导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不是有违宪违法之嫌？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已经不算什么了。他既然这个炎黄春秋都敢收拾了啊，有丹书铁券都不在乎了，他还在乎什么？像到了地方上还在乎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说什么话，什么一世之恶恶，现在他就是不需要一世之恶恶啊，只需要这个先人之懦懦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情况下，你很难指望有人说真话啊。那么积蓄于民的结果，我也早就说了，最终是愚弄自己。但是呢，没有办法，他们就这么愚蠢，你能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现在所谓人权呐、所谓言论自由啊，这些其实都已经不在话下了。现在就是一切都是以这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如果你敢表达不同意见啊，管你什么宪法，管你是这个老干部还是这个小公务员，就是我一样收拾。而夏宝龙先生这个他在浙江那也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一位这个领导，所以拆了那么多教堂的十字架，我看他也没有，他也收到了很多的批评，但是这个高层也没有把夏宝龙怎么样嘛，对吧？说明他也是有恃无恐，他根本就不在乎你们怎么说，我只要把这个顶头上司交给我的活干好，干的这个漂亮就行了，其他的一切杂音我这个一句话都给他灭了，不在话下。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体制内这一类的啊，就是省部级官员他的基本思想，对地方官员的基本思想就是这个，要不然可能这个也就没前途了啊。这个你要是敢这个对最高领导的意志，对这个最高层来的这个面子工程 经采取了其他的态度，那你的仕途就很危险了。
是，
所以为了要做官，为了要在这个这个体制内生存下去，他这样做也丝毫的不奇怪。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邓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你好，首先向这个郭文品先生，表示敬佩。
嗯，
然后我想说，中共这个体制确实是逆淘汰的体制，越是有良知，越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就是越被打压；越没有良知，越心狠手辣的人，就能够得到高官俸禄。只不过一不小心就成了今天的郭伯雄了。然后呢，我希望那些爱国者和那些自干武一定要认识自己亡国奴的事实，因为在马列子孙的统治下，容不下炎黄子孙谈论自己的家乡。你们想着从美国西方遏制中国的发展，难道中国共产党控制言论、追杀有良知的人，不是遏制中国的发展吗？谢谢，再见。
谢谢湖北邓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发表他的看法。张先生，
你好，这个我觉得呀，这个现在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啊，这个他在强烈的和他的这个中共体系的这些领导人呐、啊，这个下属们啊，强烈的在传递一个信号，这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坚持党的领导现在可以这么样理解了。就是可以不用采取任何一样的办法，只要能坚持党的领导，对吧？这个像这个江苏这个夏宝龙，他这个把这个，我看在电视上我都看见了，这个把这个宗教这个教堂这十字架拆了好多好多，
嗯，
对吧？这个宗教自由和这个宗教信仰、宗教自由这些都不完全在话下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接受一个比如说这个 G20 在江苏那儿开，这个就等于如获至宝啊。这有两个这个好的这个对于底下这些这个官员们来说有两个好，一个是可以他这个跟上的通过这个事情的办理，对他的升官有一个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来了以后，这个大兴土木、大兴基建这个工程啊，实际上啊，这个也是他们的机会也来了。这个两方面，这个促使这些人啊，这个现在我发现，这个越是死乞白赖打压，这个弄得越左。你像这个公务员给逮起来以后，什么开除公职，这个越做的越左的时候，说明他们这里边的这个腐败问题，实际上就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好，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郭先生发表他的看法。郭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那个张立凡先生呢，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是100多年前那个积贫积弱的甲午战争时代的中国。如果中国现在还是积贫积弱的话，那么美国可以完全可以把习近平当作萨达姆来处理，把习近平干掉。即使不把习近平干掉，中国在南海建设岛礁，美国认为威胁到了美国的航行自由。那么美国，你动一下中国的岛礁试试？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郭先生，提问完了，我现在请张立凡先生前来回应一下。张先生，
很有意思啊，这位。
上次好像江你的军也是这个问题吧，也是甲午海战的问题。
这个事儿很简单，当年这个甲午战前，大清国的这个 GDP 是世界第一啊，比美国还厉害啊。然后这个甲午战前，这个中国的海军也曾经是亚洲第一，后来日本稍微赶上来一点，中国算是亚洲第二吧，就是也是数一数二。当时这个是好像是德国宰相俾斯麦去判断，就是说这两个国家打仗，一个大国跟一个小国打仗，肯定是那个，或者是一个弱国跟一个就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老大帝国跟日本打的话，肯定是那个小的会赢。为什么呢？他们的体制不一样，因为这好像还不是俾斯麦，是个英国人家，就说啊，他们来买我们的军舰，就是花钱买了就走，这是大清朝。但是日本人来买我们的军舰，他买了以后，他不但是买走你的军舰， 他还要学习你的技术，甚至学习你的制度，啊，这就是区别所在。所以呢，这个你要单纯用这个现在中美的实力或者这个中美的 GDP 来做比较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很欢迎这样的提问，谢谢。
好，我再读一个我们的网友叫李涛发来的问题，他说这次一个底层公务员对 G20 的牢骚竟然受到如此对待，请问和平先生，这是不是代表底层公务员已经有和高层决裂的迹象？请您来回答一下。
决裂谈不上，但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啊，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阶层，中国的商人的这个阶层，这个所谓的三大中国社会经营阶层，正现在啊这个最高层所推行的新型的制度，确实是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冲突。当然冲突的原因有很复杂，有的是因为良知，有的是因为利益，有的是因为权力啊，有的是因为尊严啊，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啊。有一些公务员是对这个上层的决定是有意见的啊，这种意见里面包括是上层腐败，或者是有的是因为上层不要那么腐败了。那知识分子主要是尊严受到了基本上的伤害啊，那么商人呢是垂涎了这个商业的更好的发挥他们才干，或者是发挥他们行贿受贿。啊，发挥他们各种这个能够创造巨大商业利益的这种机会，这个原因很复杂，但是整体来讲信号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说啊，这个中国最高层决定在中国实行铁腕统治啊，这种统治啊，以所谓党的名义呢是一个借口，大家都知道党就是领导嘛，其实是以领导为领导啊，所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就要建立一个威权的这个统治，但是威权的统治，中国的社会条件啊，是不是允许建立这种威权统治啊？会不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冲突？现在大家只能采取沉默啊，因为你，啊，这个人家有警察，人家还有军队，对吧？人家还有其他的巨大的这种法场上的资源，人家还有法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一般人能不能通过某一种正常的手段能发出他的不同声音，我认为基本上就是鸡蛋碰石头，对吧？肯定是自己毁掉自己啊，然后得不到什么好这个结果。但是呢会不会出现某一种意外的事故，这个所有的积压起来的这种怨气，积压起来的这种不满，这种形成了一种摧毁性的力量，也很难评估啊。但是现在啊，这个铁腕统治是越来越明显。但是铁腕统治完了以后，是建立新加坡的模式，还是建立一个完全独裁的体系，还是建立一个所谓的红色帝国，还是要啊铁腕完了以后进行民主啊？这个也很难说啊，也很难说。这就靠看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势力在后面互相拉动的结果。会不会炒成某一等威逼性的力量，使他做出一个理智的选择，或者做出一个疯狂的选择，我们很难预料。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星期在费城举行，美国之音已经派出好几位记者在当地进行广泛的报道，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为您介绍关于大会的最新情况。另外星期一到星期四北京时间上午9点至10点，我们连续4天从大会现场执行脸书直播，全方位多角度的为您解读这次重要的会议，欢迎通过脸书参与讨论。明天的时大家谈将关注的话题是习近平宁夏行中南海不宁，和河北邢台吴玉景泄洪事件谁知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